嗨，欢迎来到捕鼠高阁，我是哈西。今天我们继续来聊谷歌大数据科学家塞斯·史蒂芬斯·达维多维茨写的这本《别相信直觉，用数据思维获取你想要的生活》。我从去年到现在呢，已经给很多朋友摁头推荐过这本书了。我觉得现在打开音频的朋友，其实真的就是已经推开了这么一扇通往更好的人生的大门了。因为这本书真的可以被称为是人生的外挂，它涵盖了爱情、快乐、财富、好运、育儿、创业、副业等等我们最关心的议题，给出了大数据向我们展示出的惊人规律。而且呢，这些规律往往跟我们的直觉非常的不一样，所以它真的值得我们放在案头，遇到人生难题呢就可以去求助。当然啦，听了咱们这个播客之后呢，你也可以以后有需要的时候就来咱们播客的时间轴里面找那个对应的时间节点去重温一下。咱们这本书也是精读系列嘛，所以咱们分的是两期。在上一期里面呢，我们主要讨论的问题是，你应该找什么样的另一半儿，你才有可能在未来的感情生活当中更加的幸福？还有怎么样成为一名好家长，就是对于育儿最关键的那个决策是什么？还有比如我们到底能不能靠勤劳致富？美国的那些最容易失败的实体企业都是哪些类型的？然后后面我们还讲到了一本小而美那本书，里面就说在当下这样一个网络很发达，创业门槛越来越低的时候，可能怎么样去创业才是能让你自己承受的风险尽量低，损失也是尽量低的呢？那么在这一期呢，我们会讨论一些更加吸引人的话题，就是快乐、财富还有好运。所以呢，就咱们这两期的内容话题是相对独立的啊，你先听上一期或者是先听这一期都是可以的。即使没有听过上一期啊，你直接来听我们这第二期，其实也是不影响理解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使用。财富这一块呢，上一期聚焦的是失败这个关键词啊，就首先就是给我们泼了一盆冷水嘛，就是我们很难靠工资、靠勤劳来致富嘛。那些最顶尖的富人，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有自己的企业的。然后后面我们又讲到了哪些创业企业是最容易失败的，还有在数字时代怎么样创业能够避免损失太大。那么这一期我们在讲到财富的时候，会主要聚焦于成功，就是讲一讲那些成功的企业，他们都是在哪些领域里面的。这个还是要占到今天很大一块内容的。包括这些行业它背后的几个共同的特征，还有我们如果要想做一个自己的生意或者是副业的话，我们应该问自己哪三个问题。另外我们还会讲到那些创业成功的人，他们自己的身上是有哪些特质的。其实这些内容呢，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即使你不想创业，你只是想要去开一个副业，其实也是很有启发的。那这是财富这个话题。然后呢，我们还会聊到快乐这个话题，就是在快乐这件事情上，做哪些事儿是性价比最高的，就是有没有哪些又低成本、快乐感又非常大的那种快乐魔法呢？啊，这是快乐。然后还有好运，那这个话题呢，就是怎么样能够让我们成为一个更加走运的人。你会发现这本书里提醒我们，只需要通过改变一个小小的行动策略，就可以让我们的人生发生改变。那么这些话题里面，我们今天从一个非常轻松的话题开始讲起吧，就是快乐，去看一看那些性价比最高的快乐魔法。那同样呢，这里面会有跟你的直觉相反的数据真相。在几年前呢，英国有两位经济学教授，他们做了一项特别有意思的研究，研究的就是快乐。当时呢，他们发明了一款叫快乐地图的手机 APP， 然后招募了很多的志愿者，每天不定期的通过这个应用向用户发送信息，让他们填一些简单的问卷。这个问卷里面的内容包括哪些问题呢？比如说你在做什么？对于这个问题，用户可以从40项活动里面做选择，包括购物、阅读、吸烟、做饭、准备食材等等。除了这个问题呢，还有比如你跟谁在一起，还有最重要的就是你快乐吗？对于这个问题呢，他们是让这些用户给自己的快乐程度打分，范围是1到100分。然后时间过了几年，这个快乐地图的团队就积累了一个非常大的数据库，里面包含了6万多人的300多万项快乐数据。 然后研究人员就用这些数据做了各种关于快乐的研究，其中对我们最有启发的应该是这么一项，这也是这项研究最主要的研究目的，就是这40项活动给人带来的快乐程度。他们根据数据统计结果来估算出这40项活动他们分别能够给人们带来的快乐程度是怎么样的。然后他们还做了一张表，叫快乐活动表。这张表对我们其实也是很有用的，我把这张表的完整表格贴在咱们的 show notes 里面了，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去保存下来。那这个图表的第一名呢，肯定是逃不过人最原始的欲望了，那就是 sex 了。那这个大家应该也能猜到。那我们重点来看的是从第二名开始，这些让我们会感受到最大快乐的活动。排在第二名还有第三名的是一些文化类的活动，比如戏剧、舞蹈、音乐会、看展览、逛博物馆、去图书馆这些。然后排在第四名的是运动锻炼。这个排在第五名的，哎，很有意思，是园艺活动，就是比如说修剪花草之类的。排在第六名的是唱歌表演。排在第七名的是跟人聊天、与人社交。排在第八名、第九名、第十名的都是一些跟自然相关的一些活动，比如观鸟、自然观察、散步、远足、打猎、钓鱼这些。那我们就不把这40项的排名全都说出来了，我们先说出这前10名最让人快乐的，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最后的10名。最后的10名里面有一些给我们的快乐程度是接近于零的，就是说我们做这件事情不会让我们更快乐，但是其实也不会让我们更不快乐。那有哪些呢？就比如说穿衣服、睡觉、吸烟、上网、发短信、发邮件、使用社交软件，这些都是很多人最日常会去做的事情，就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情绪不会有什么波澜。然后排在最后的几名呢，他们得分是负数，也就是说他们是一些会让我们更加不快乐的事情。当然这个让我们更加不快乐的事情也不是很出乎意料啊，就比如说有开会、上课、排队、做家务、做杂活、工作、学习，那还有一个排在最后一名的就是卧病在床。好，那么我们该怎么样解读这个表格呢？这张表格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发呢？首先就是从这里面我们能看到一些很符合直觉的事情，对吧？比如说那肯定就是出去玩更快乐，然后工作、学习或者生病肯定是最不快乐的，这个是很符合直觉的，这也不需要科学家来告诉我们。但是在那些相对让我们都比较快乐的事情里面，比如说看电视、玩手机、看电影、听音乐，或者是逛博物馆、运动锻炼、散步、钓鱼等等，这些大面上看起来都是能够让我们快乐的事情，那这些里面哪些能够给我们带来的快乐程度是更高的，我们其实并没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平时也不会想他们之间的排序，对吧？可能很多时候当我们觉得我们需要找一点乐子的时候，我们可能就随便的去找一些活动就去做了，但是有了这个大数据研究的话，我们就有了更多可以去用来决策的依据。比如说在看这个表之前，我们可能就不知道看电视远远不如进行一些园艺活动会让人更快乐，还有玩电脑游戏远远不如出去散步、远足、亲近自然让我们快乐，还有上网使用社交软件远远不如去跟人进行真正的聊天社交要让我们快乐。那我们为什么要了解这些呢？想一下，如果我们平时倾向于低估了一些事情给我们带来的快乐程度，同时高估了另外一些事情给我们带来的快乐程度，那么如果我们想要成为一个更快乐的人，那么一个明智的生活黑客的做法会是什么呢？他肯定会去多做一些能够带来的快乐值要比预想的要高的那些事情，对吧？那么这张快乐活动表它告诉我们的那些通常被我们高估了的快乐活动是什么呢？也就是说我们以为它能给我们带来很多快乐，但实际上并不会。那这样的有哪些活动呢？有这些：睡觉、玩电脑游戏、手机游戏、看电视、看电影、吃饭、吃零食、上网。这些他们给我们带来的快乐程度在表格当中呢，大概都是0.几到2.几这个程度。那么跟他们对比的有哪些活动是通常被我们低估了能够给我们带来的快乐的呢？有这些：看展览、逛博物馆、去图书馆、运动、 锻炼、园艺活动，还有与人社交、跟人聊天，这些给我们带来的快乐程度都是在6到9这个层级的，也就是刚才那些活动的好几倍。进一步的，其实我们还可以总结一下，那些被我们高估了快乐值的活动和被我们低估了快乐值的活动分别有什么特点。他们都不需要耗费很多的能量，躺着坐着一抬手就能干，都不用动。这些活动呢，可以被统称叫做被动活动。所以呢，这里就是一个我们被直觉蒙蔽的地方，就是我们下意识的会觉得这些被动的活动会更加的让人快乐。但是另一方面，那些被低估了能带来快乐程度的活动，他们做起来都需要我们付出一些精力，比如说像逛博物馆、运动、社交、园艺活动这些，他们都需要我们从沙发上、从床上下来，动起来，他们都需要我们跟自己懒惰的本能对抗一下。但是别忘了，他们给我们带来的快乐程度是那些被动活动的好几倍，这两者的差距是6789跟012之间的差距。那这本书里，它其实只是向我们展示了这个数据发现，但是呢，并没有解释这背后的原因。但是我之前在另外一本叫《好运》的一本书里面，碰巧就看到了一项跟这个同主题的研究，就是哈佛大学的一项调查研究。他们发现，越是富人和精英阶层，他们越喜欢采用一些补充型的娱乐方式。这是那个研究里面的叫法，比如说健身、跑步、阅读。那你会发现，这些其实就是属于我们刚才说的那种被我们低估了快乐程度的活动。那这个研究发现呢，那些富人和精英阶层是偏好于这样的娱乐方式的。而另一方面，越是资产比较少的、处于社会比较底层的人群，他们就越喜欢采用消耗性的娱乐方式啊，比如说打牌、打游戏、追剧这些啊，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说那些被动活动嘛。当然了，我当时看完这个研究之后，我就想，是是是，我就是这种底层阶级，我就很喜欢这种被动的活动，比如说追剧啊、刷手机啊这种，我也很喜欢。但是这个调查后面他解释了，就是我们在进行那两类活动的时候，我们身体里发生的那些生理变化是不同的。像打游戏、追剧这些消耗型的、被动型的娱乐方式，它带给我们快乐的机制是多巴胺机制。而像那些健身、跑步、阅读这些活动，给我们带来的产生快乐的机制是内啡肽机制。那多巴胺跟内啡肽都是负责给我们带来愉悦感的，但是作用机制完全不同。多巴胺是一种奖励机制，在于及时的满足，就比如说吃美食、打游戏、追剧这些。而内啡肽是一种补偿机制，就是你在长期努力之后获得的愉悦，而且这种愉悦是可以在我们的体内发挥持续性的治愈作用的。那我们可以猜测，在我们的快乐活动表里面，那些排在前面的，比如说看展览、逛博物馆、去图书馆，还有园艺活动、与人社交，他们更多的触发的应该也是这种内啡肽机制。那知道了这些之后，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我们平时可能只是很累了，就想随意的放松一下，那我们当然可以去采取一些被动的活动。但是如果我们是真的想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快乐的话，我们就不应该首先去选择那些被动的活动，因为那些可能你在刷剧啊、打游戏啊、逛社交平台这些过程当中，你是感觉快乐的，但是当你离开屏幕之后，那些快乐好像啪一下就没了。你回想一下是不是这样的，就是感觉心里空落落的。那如果我们不想这样的话，那我们不如就打开这张快乐活动表，去选择那些排在最前面的活动去做。这个作者在书里说，他有一个特别喜欢的喜剧演员，这个喜剧演员呢曾经表达过自己的一种感受，就是他其实很喜欢社交计划落空。他说，如果有人放了我的鸽子，我会非常的开心，你甚至都不需要找理由，你直接就说你有事儿不来了，我心里就会想太好了，然后我就待在家里看看电视，而且我还心里还想谢谢你呢。这个作者就说呢，他虽然是这个喜剧演员的超级粉丝，但是他看了这个快乐活动表之后，就发现这个喜剧演员其实说的不对。这也说明，就一个人即使再聪明，如果没有数据的支持，他也会做出错误的判断。因为即使是一个像那个喜剧演员那样机智幽默的人，他也会做出错误的判断，所以我们不能完全依靠直觉来做判断。 那张快乐活动表就提醒我们，人们经常去夸大不做事儿给我们带来的快乐，但是数据表明，其实他们给我们带来的快乐比我们预期的要少得多。所以呢，作者就说，以前如果有人取消了跟他一起看演出啊，取消了跟他一起参加一个社交晚宴或者是一起跑步的计划的时候，他也会像那个喜剧演员一样想，哎呀，真好，这下我可以窝在家里面上网了，或者是我可以瘫在沙发上看电视了。但是现在他会去看一看这个快乐活动表，然后再去给自己找一些真正的乐子，去做那些在快乐活动表上面排名靠前的那些事情。所以这个作者他甚至把这个快乐活动表做成了一个手机壳，这样就可以经常拿来参考。他说这样每次他在纠结啊要做这项活动还是那项活动的时候，他就可以看看他的这个手机背面啊，原来他们的排序程度是这样的呀啊，然后再来做决定。当然他也承认自己这是一个非常 nerdy 啊很书呆子的做法了，但是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好，那说完了快乐这个关键词，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关键词就是财富。那在开头也提到了，财富这一块呢，上一期我们聚焦的是失败这个关键词，那首先就是给我们泼了一盆冷水，就是我们很难靠工资靠勤劳来致富嘛。那些最顶尖的富人，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有自己的企业的。然后后面我们又讲到了哪些创业企业是最容易失败的，还有在数字时代怎么样创业能够避免损失太大。那么这一期我们在讲到财富的时候呢，就来主要聚焦于成功，就是讲一讲那些成功的企业，他们都是在哪些领域里面，那这些领域它背后有哪几个共同的特征，还有如果我们自己想要做一个生意的话，我们应该问自己哪三个问题。另外呢，我们还会讲到啊，那些创业成功的人，他们自己的身上是有哪些特质的。其实这些问题是即使你不想创业，只是想要开一个副业，也是很有启发的。首先呢，我们来看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哪个行业最有可能让人成为富人呢？美国的税收数据研究员记录了每个行业当中有多少的企业家的收入进入了全美的前 0.1%。那最后得出呢，那些收入进入全美前 0.1% 的企业家数量最多的行业是房地产、汽车经销、医疗办公场所，还有餐饮。那直觉上看这比较合理，对吧？但是这本书提醒我们说，这个研究结果其实非常的有误导性。因为你看，如果我们只是看这个研究结果的话，那我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讲，那房地产、汽车经销、医疗办公这些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参与，那我要不要就选择去进入餐饮行业呢？那我就要拿着我家的一个祖传的菜谱就去开一家餐馆吗？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为什么说这个统计结果是非常有误导性的呢？因为它只显示了这个行业里面那些已经实现财富自由的人数，但是并没有考虑在这个行业里面创业的总人数。像餐饮这个行业，它排名很高，仅仅是因为这个行业里面的创业人员很多，基数很大，所以说它出现那些进入最富人群的人也更多。但是这并不是说你进入这个行业，你的致富概率就高。而事实上是，数据告诉我们，开一家餐厅并不是致富的好选择。这本书的作者塞斯呢，他就根据公开的人口普查数据分析出，开一家餐厅在美国是最常见的创业模式之一。美国的餐馆数量超过21万家，而富有的餐馆老板占这个餐饮行业老板总人数仅有2%，这是一个非常低的数字。而对比来说，比如说汽车经销行业，这个行业是美国的税收数据研究员在调查当中发现的致富创业的天花板行业。根据人口普查数据，全美只有25000家汽车经销商，而其中富有的汽车经销商占总数的21%。也就是说，当一个汽车经销商，你变得很富的概率大约有1/5。再换句话来说，跟餐馆老板来对比的话，如果一个人是汽车经销商，那他进入全美收入排名前 0.1% 的概率大约是餐馆老板的10倍。那好吧，那我们现在就了解了，我们要看哪一个行业的致富概率大，我们不能只是看这个行业里面富人的数量，还要去看这些富人占这个行业总创业者总数的比例是不是足够的大。所以说后来这个塞斯他是用这么两条标准来筛选出最容易致富的行业的。 就是首先这个行业里面至少要有1500名企业家收入排名进入了全美国的前 0.1%。这就意味着从数量上，很多人已经通过这个行业实现了财富自由。然后还有第二点，就是在比例上，这个行业至少有10%的企业家进入了全美国收入排名的前 0.1%。这就意味着进这个行业的致富概率也足够大。而后来在他们研究的几百个行业里面，只有7个行业符合这两条标准，也就是说啊，既有大量的富人，也有很高的致富概率。那我把这张致富行业表也放在咱们的 show notes 里面。注意，这里面的这个其他专业科学科技服务，其实指的就是市场研究公司。然后这个日常小商品批发呢，指的就是商品经销商。他们就是从制造商那里购买了大量的商品，然后卖给零售商这么一个角色。那作者说其中尤其赚钱的是饮料经销商。好，那我们说回这致富概率最高的六大行业，他们分别是房地产、汽车经销，这两个跟我们刚才说过的是一致的。那剩下的就不一样了，分别是投资、独立创意、市场研究，还有其他商品经销。那像房地产投资这两个行业会上榜，其实是很符合我们的直觉的嘛。还有这个独立创意，这个其实也还比较好理解了，像一些艺人工作室、艺术家工作室，他们就是属于这个独立创意行业的。但是呢，其他几个行业能够入选，我们可能会觉得比较意外，比如说汽车经销、市场研究，还有商品经销，在过去好像很少有人说到啊，这些行业有很大概率能让人成为富人的。但是这就是数据告诉我们的真相。那这个反直觉的真相背后又揭示了哪些关于财富的鲜为人知的规律呢？这就是我们后面要展开说的内容了。哦，另外呢，数据其实还告诉了我们一些几乎不可能让人致富的行业，那我们也放到这个 show notes 里面。比如说建筑设备承包、住宅建筑、汽车维修和保养、住房买卖、租赁服务、建筑工程和相关服务、室内装潢设计承包商等等，还有加油站等等。那这本书里面它没有过多的去分析这些几乎不可能让人致富的行业，它背后的共同原因是什么。所以呢，这个名单就可以给我们当一个排雷的作用。我们还是重点来看一看前面说的那六大致富概率最高的行业。那再回顾一下啊，分别是房地产、汽车经销、投资、独立创意、市场研究，还有其他商品经销。为什么他们能够从所有的几百个行业里面脱颖而出呢？为什么他们的从业者的致富的可能性这么高呢？这就要说到了这本书里讲到的两个能够跨越时间的建立财富护城河的铁律。首先，这第一条铁律叫要避免无情的价格竞争。我们先来讲一个故事吧。假设有一个叫 Sarah 的人，他开了一家公司。这个公司呢，每件产品的成本是100块，然后卖出去呢是200块。公司每年会卖出10000件产品，也就是说他们每年能净赚100万。啊，听起来还不错，对吧？但是呢，现在有一个叫 Laura 的人，他觉得这种产品我也能做。所以呢，他就辞掉了现在的工作，也去做同样的产品。他们的成本呢也是100块，但是他们每件产品只卖150块。那很自然，大家看 Laura 的产品价格更便宜，那肯定就去 Laura 那边买了。于是呢， Laura 每年就能卖出10000件了，他的收入就达到了50万。而 Sarah 那边显然顾客就没有了。然后再接下来有一个叫 Clara 的人，他也想要来下场分一杯羹，所以呢也来做同样的产品。他的成本呢也是每件100块，但是他只卖125块。所以呢，那边 Sarah 的顾客又被 Clara 吸引走了，所以现在 Clara 每年能赚25万，然后 Sarah 和 Laura 就都破产了。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不会再有新的人加入这个故事了，因为押韵的人物名字都用完了。但是呢，在现实当中，这个过程还会持续下去。经济学里面有一个零利润定理，它是把这种情况推演到了极致，意思就是说，在市场中的价格竞争将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利润为零。也就是说，只有当没有人能赚到足够的利润的时候，这个行业才会再也没有办法吸引其他人进来了。作者说，他就由此想到了他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过的事儿。就是他前一段时间呢，在纽约州北部的火车站有一个接他的出租车司机， 这个司机呢就给作者讲了他的经历。那差不多25年前呢，这个司机就开始在家乡小镇上面跑出租，在火车站里面等待那些从纽约下班回家的人。有段时间呢，这个生意很稳定，他也过着安稳的生活。但是后来呢，有越来越多的司机都来这儿接单了，有很多人要价都比他要低。所以后来当纽约来的火车到站的时候，这个乘客呢就会被大量的出租车司机搭讪，而乘客呢通常就只会选择一个要价最低的。所以现在呢，在那边的出租车司机基本上挣不到什么钱了，而且呢在疫情爆发之后呢，他的生意也彻底黄了，他只好搬回去和父母住在一起了。这个司机呢可以看到他也是一个零利润定理的受害者。所以作者说，任何想要创业的人都不应该小看这个零利润定理的作用。很多人都想通过创业致富，但是最终却只是发现自己陷入了这种残酷的价格竞争，结果就只能勉强谋生而已，根本就谈不上致富。而前面我们说的那六大致富行业的企业，他们都给企业家提供了避免无情的价格竞争的方法。比如说最直接的可能就是法律保护，这个法律保护呢就能够解释之前我们不理解的一些致富的行业。比如说在美国，这个汽车经销是受到严格的监管的，在美国的很多州，汽车都不能由汽车厂商来直接销售，必须要通过汽车经销商，并且呢有些州的法律还会禁止新公司去经营特定公司的汽车。另外在美国一些州，法律还规定紧挨着的两家汽车经销商不能销售同一品牌的汽车，所以也就是说在汽车经销这个领域是有比较强的进入壁垒的。那么汽车经销商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那种极端的价格竞争了。那么除了法律保护以外，还有一种能够构建竞争壁垒的东西，就是产品的生产难度。如果说在这个行业里面，这个产品的生产难度非常的大，但是只要能够批量的生产，成本就会变得非常的低，那么这无形当中就会营造出一种竞争壁垒，因为起步的难度是非常大的。那投资和市场研究就有这种特点，因为找到正确的投资方式或者是深入的了解一个行业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一旦找到了，做到了，口碑建立起来了，那后面的业务就会变得非常的好做。而且呢，像市场研究这种行业是需要长期的经验积累，才能积累起来一个关于某一个市场的专业知识，让它成为你自己的优势的。那么如果说你已经有了这种积累，那么很多比你晚入行的人，他们是没有办法达到你的研究水平的。比如说啊，你写了研究报告啊，就会有公司愿意每个月付5000美元的价格来买你的这个研究服务，但是呢，一些新的竞争对手可能就很难拿到这个价格了。所以这种长期的经验积累的优势就是你的一条护城河。那么还有另外一种避免价格竞争的方式，就是建立一个大众喜欢的品牌。这个呢我们就比较好理解了，比如说同样的产品，很多时候大家就是愿意买这个牌子的，不愿意买那个牌子的，就是因为喜欢呀，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研究品牌管理的书还有课程嘛。那另外呢，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独立创意行业其实也是的，粉丝们是愿意给他们喜欢的一些艺术家名人为他们的作品支付额外的费用的。所以这就是我们通过这六大致富行业找到的第一个能够跨越时间的致富铁律，就是必须要避免残酷的价格竞争。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还会想到，就是也有一些行业他们也能够避免价格竞争，但是他们为什么没有能够进入这六大致富行业里面呢？比如说运动鞋行业，那大家在买运动鞋的时候也很看重品牌呀，也就是说它也能够避免无情的价格竞争呀。但是为什么运动鞋行业它没有能够进入六大致富行业呢？税收数据分析告诉我们，虽然说运动鞋企业可以通过强势的品牌来避免行业内部的价格竞争，但是这个优势仅仅存在于那些极少数的大公司手里。比如说像耐克这种全球知名的品牌，它可以请最好的运动员来给他们的产品代言，创造出最大的品牌优势。在美国呢，运动鞋行业是被少数几家的大型企业垄断了绝大多数的市场份额的。那同样的道理，我们还可以来看一下科技行业。那科技行业没有上榜，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惊讶，但是实际上这背后的原因其实是跟运动鞋领域是类似的，因为科技行业也是由少数的大型企业主导的。 像操作系统还有一些软件，他们的研发都是非常困难的，而且投入是非常大的。但是研发出来之后批量生产却很简单，那这就是一个天然的保护屏障。所以说我们可能会听很多人说过，说这个互联网领域或者是科技领域有一个721的市场格局，也就是说第一名会占据70%的市场份额，然后呢第二名占20%，后面的所有占那个10%，这其实也就是人们经常说的赢家通吃嘛。那我们现在能看到的那些互联网的科技巨头，他们都是那些第一名第二名，而我们看不到的绝大多数都是积压在最底层的。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科技行业的致富概率并不高。而我们回顾那六大致富行业，这些行业里面都有一些因素阻止了这个行业被一些巨头公司所垄断。比如说房地产行业，它是非常依赖于市场所在地的，只能一块一块的去布局，所以说很难就有一家房地产公司就垄断了全国乃至全球大部分的市场份额的。然后再说这个投资和市场研究行业，他们天然也有这个分散属性，投资公司呢，他们有专业的特定的投资策略，市场研究公司也通常往往聚焦的是一个某一个特定的市场，所以在这些行业里面也很难出现那种全球化的巨头公司。那更不用说那种经销商性质的行业了，他们更不会受到全球化巨头的威胁，因为经销商的区域性是很强的。那再至于独立创意行业，那就更不存在全球化的巨头了。所以呢，这就是这本书里告诉我们的，通过大数据我们能够看到的第二条能够跨越时间的财富铁律，那就是你需要避开全球化的商业巨头。所以总结一下，要想致富，数据告诉我们的是，你应该在实践任何一个致富想法之前问自己这么三个问题。一，它能让我有自己的企业吗？那这里说的企业不分大小，小工作室也算的。二，我的企业能避开无情的价格竞争吗？三，我的企业能避免被赢家吞掉吗？那如果我们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那么我们可能就找到了一条比较容易致富的道路。那乍一听这三个问题，我们可能会觉得啊，那满足标准的行业是不是很少啊？而且那六大致富行业其实我好像也不太能进去呀。但是我们如果再仔细想一想的话，会发现满足条件的领域是很多的，尤其是在现在这个数字时代，它给了更多的人被看见的机会，也给了更多的人让自己的护城河发挥更大价值的机会。比如说现在很多做自媒体的人，或者是做个人创意工作室、做电商的人，他们都是符合这三条筛选标准的。而且更关键的是，这些也不需要他们全职去做，很多时候都可以作为副业来开展。所以现在这个时代其实是一个留给普通人或者是留给资金基础没有那么雄厚的人更多的机会这样一个时代。那如果说你想到了一些也符合这三个问题的其他的领域，也非常欢迎你在评论区里面留言，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好，那么刚才我们说的是数据告诉我们哪些行业哪些领域是致富概率最大的，但是呢，想要在商业上取得成功，我们不仅仅要知道应该重点考虑哪些领域，我们自己的个人素质也是非常重要的。数据告诉我们，企业家的素质可以极大的改变成功的概率。那么，如果一个人想要在一个领域当中创业的话，有没有一些因素能够预测他能不能取得成功呢？数据告诉我们是有的，但是呢，这些发现可能跟我们的直觉又是非常的不一样。数据告诉我们的事情打破了很多人以为的关于企业家的一些传说性的东西。比如说数据打破的第一个关于企业家的神话叫做年轻人优势。那提起创业这件事情呢，大家可能会更多的就把它跟年轻人联系在一起。而且放眼望去，我们也确实看到了很多成功的企业家，他们确实在创办企业的时候是很年轻的。比如说张朝阳31岁建立搜狐，俞敏洪32岁建立新东方，马云35岁建立阿里巴巴。那如果我们再看向国外的话，那就能想到更多年轻人的例子了。比如说乔布斯是21的时候创办了苹果，盖茨是19岁的时候创办了微软，扎克伯格是19岁的时候创立了脸书。那这些年龄就更年轻更吓人了。而且我们有这种感觉其实也很正常，因为现在很多的商业杂志也在鼓吹这种年轻人的创业神话。比如说有人调查了多家著名的商业杂志， 里面列出了值得关注的企业家。那这些企业家的平均年龄是27岁，也是很年轻的年龄。而且不光是我们，不光是媒体，就连专业的风险投资人，他们的头脑里面也有这种年轻人更有可能创立一家伟大的公司这种观念。比如说这个书里面讲到，有一个著名的风险投资人直接就说，35岁以下的人是能带来改变的，45岁以上的人基本上就没有创新的想法了。还有那个非常有名的风险投资人保罗·格雷厄姆，他也说过，当一个企业创始人超过32岁的时候，投资人们就会变得有点怀疑了。但是数据告诉我们，其实不管是普通人还是媒体还是风险投资人，他们对于这种年轻人优势的看法其实都是没有大样本数据支持的，甚至跟数据揭示的真相是相反的。曾经有一个经济学家团队，他们为了研究这件事情，就分析了从07年到14年美国的每一家初创企业的创始人的年龄。这项研究的覆盖范围非常大，耗费的人力物力非常多，他们的研究样本数量高达270万人，那这就远远比商业杂志上那几十个样本啊，或者是风险投资人脑子里面的那个案例库要更加的广泛，更能够揭开真相。那么这项研究表明，美国企业创始人的平均年龄是42岁左右，这个比媒体报道的创始人平均年龄要大了十几岁。而且这项研究发现，那些年纪稍微大一点的人，他们的创业次数虽然没有大众想象的那么多，但是他们比那些年轻的群体更容易创建一家能盈利并且利润比较高的企业，并且他们的企业能存活的时间也更长。他们发现，至少在60岁以前，企业创始人的年龄越大，他的企业获得成功的概率也就越大。一个60岁的企业创始人，他能成功的创办一家盈利企业的概率，大约是一个30岁的人的3倍。那我们可能会想，就这个规律，是不是从广泛的意义上来看的呢？但是会不会就是在比如某一个领域，像科技这种领域，这个规律就不管用了呢？并不是，这个规律在科技行业也是同样存在的。研究团队发现，高利润率的科技企业的创始人平均年龄是42.3岁。也就是说，媒体宣传的那种成功的科技企业创始人啊，大多是年轻人啊，只有年轻人能够站上技术发展的前沿，这种说法，数据告诉我们是错误的。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这种数据揭露的真相知道的人非常少，因为不仅仅是媒体的声音，甚至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的影视作品，他们也在强化我们的这种观念。因为大家就喜欢看这种啊热血沸腾、少年神功、飞黄腾达的这种故事。但是呢，这本书的作者塞斯其实对这种现象也表达了一点担心，他觉得这种作品本身也是一种对于大众的误导。比如说在2010年那个非常有名的传记剧情电影《社交网络》，它讲的是扎克伯格在自己的宿舍里面开发 Facebook 的故事。那个电影是非常火爆的，然后呢，那个电影它还带来了一个后续的影响，就是在这部电影上映之后的几年的时间里面，创业的青少年人数增加了8倍。那对这类现象呢，作者就表达了一种担心，就是说这些电影确实它的故事性非常强，非常好看，但是他们遮掩了一个事实，就是青少年创业就像一场可怕的赌博，那些电影里面的创业奇迹是很难被复制的。那我们说回我们刚才发现的那个数据真相，就是创业成功概率最大的年龄群体反而是被大家所忽视的，没有那么看好的中年人。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研究了270万人的样本的经济学家团队，他们也研究了这个问题。他们发现，这是因为这些人年轻的时候在自己打工的企业里面学习了很多年，积累了很多年。所以这就要讲到下一个数据给我们打破的企业家神话了。这个神话的名字叫做局外人优势。什么叫局外人优势呢？这个其实就是类似于那句话，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意思就是很多时候行内人看不出来的问题，哎，局外人就能看出来，或者是行内人想不出来的办法，哎，局外人反而可能灵光一闪就想出来了。因为行内人呢，可能就被一些传统的思路给束缚住了，但是局外人他的思路反而可能是更打开的。 曾经有一本很畅销的书叫《成长的边界》，作者是大卫·爱泼斯坦。那本书里面有一章的名字就叫《局外人优势》，它讲的就是这个看起来违背直觉，但实际上现在已经变成了很多人的直觉的这个想法。就是说局外人通常在解决业内问题的时候更有优势。当时那本书里还举了很多这类的例子。比如说我们讲其中的一个，就是18世纪早期，当时化学行业里面有一个困扰了他们很久的难题，就是怎么样有效的保存食物。大家可能听到这儿意识到了，下面我们要讲的就是罐头的发明。这个当时世界上有非常多有才华的化学家都没有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那最后是谁解决了这个问题呢？是一名叫尼古拉·阿佩尔的糖果师。他把食物呢密封在香槟酒瓶里边，然后把这个酒瓶放到滚沸的水里面加热，这其实就是后来的罐头。然后就这样，他发现了一种能够长久保存食物的方法。所以说，通过这个例子以及另外的很多例子，这个爱泼斯坦就说，有的时候行业内的人可能思考会非常的有限，所以好奇的局外人才是唯一能看到解决办法的人。那么这样的观点真的是正确的吗？在创业里面，这些局外人真的存在更大的优势吗？是不是说一个人想创业的话，他就应该多关注一下他专长以外的领域，去看一看他能不能灵光一闪，想到一些业内人没有想到的独特的解决方案？或者说一个局外人，当他在考虑创业副业的时候，他要不要去跟行内人一较高下呢？数据告诉我们，不要这样做。还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覆盖了270万创业者的数据库，那个经济学家研究团队呢，他们不仅研究了企业家的年龄有没有什么规律，还研究了企业家的就业历程，重点调查了他们之前是不是有在自己创业的这个公司的相同的行业里面工作过。比如说一个创立了肥皂制造公司的人，他是不是曾经就是在一家肥皂制造公司里面工作的呢？结果他们发现，创业过程当中那些更容易创业成功的人，他们身上有的并不是局外人优势，反而是巨大的内部人员优势。如果企业家之前在同一个行业工作过，那么他们在这个行业创业成功的概率大约是外行人的两倍。而且呢，他们以前的工作经验跟创业的关系越直接，这个优势就越大。所以说在商业领域，深厚的内行的知识储备它并不是什么知识的诅咒，它不会阻碍企业家去创新，相反，他们其实是创新最好的养料。那刚才我们已经用数据破解了两个企业家神话了，分别是年轻人优势还有局外人优势。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破解一个叫做边缘者优势，或者叫失败者优势，或者说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那句话，失败是成功之母。这个是不是真的呢？著名的风险投资家保罗·格雷厄姆，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就叫《边缘人的力量》。内容呢，当时引起了非常广泛的讨论。格雷厄姆在那篇文章里面就说，经常失败的人实际上在创业方面更有优势，伟大的新事物往往来自边缘力量。其实人们也很容易，或者说很愿意被这样的失败是成功之母的故事给吸引注意力。我们喜欢听这样的故事啊，比如说多次创业失败，经过了非常多的挫折，最终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啊。我们人就是喜欢这样有反转、有人物弧光、有人物成长的故事。但是数据告诉我们，其实这种边缘人神话、失败者神话，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年轻人优势和局外人优势一样，只是一个神话而已，并不是现实。美国的税收数据研究员，他们调查了美国的每一家初创企业的创始人在创业前的工资水平，并且把这个数据跟他们创立的企业的盈利数据做了一个交叉分析。那这项大规模的数据研究表明，其实并不存在什么边缘人优势、失败者优势。那些成功的企业家，他们之前在给别人打工的时候，他们的表现也是远远优于其他员工的。书里还给出了一个分析图表，能从那个图表里面看到，就是当创始人的在创业前的收入进入到他所在行业的前0.1%的时候，他们的创业成功率是最高的。也就是说，当他们已经成为了这个行业的顶尖人才的时候，他们再出来创业，再靠着自己的积累来创业，是成功率最高的。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创业或者是搞副业，那么我们能够从数据里面得到的真相是什么呢？ 就是其实并不存在那么多梦幻的神话。一个最典型的容易创业成功的人，其实就是一种听起来可能很没劲的形象，就是我们印象当中那种很典型的精英的形象。就是他可能在自己的行业里面勤勤恳恳地工作了很多年，很努力地积累了很多的经验还有人脉，然后爬到这个行业里面比较顶尖的位置，然后再出来创业，再靠着自己过去的那些积累把企业给做起来。而这个时候呢，很多时候他可能已经就是中年的年纪了。当然这样的故事听起来挺没劲的，所以说电影里面他不会喜欢拍这样的故事，媒体也不会愿意写这样的故事，只有现实，只有数据才会告诉我们这样的真相。说实话，我非常喜欢这本书这一部分他通过数据得出的这些结论，因为他们都是反直觉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起初我们可能都会有一些常识性的想法，比如说年纪大一点，聪明一点，有助于创业。但是呢，有些人的故事跟这种观点恰好是相反的，比如说比尔盖茨、扎克伯格这些年轻人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这类故事呢就有悖于之前的那个常识和直觉，所以就给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毕竟谁能想到一个19岁的孩子可以创建一家市值达到数十亿美元的企业呢？所以人们喜欢去讲这些让人惊讶的故事，或者是以他们作为故事原型来拍电影，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像社交网络这样的电影，它的主角是19岁的扎克伯格，而不是其他的那些中年人。那这样的故事讲多了，大家就会觉得这个年轻就是创业的优势。但是现在呢，大数据又告诉我们，这些吸引人的反直觉的故事和人物其实都只是个例。那么还有哪些博眼球的反直觉的结论其实是假的呢？在这本书里呢，作者赛斯也列出了他最喜欢的一些其他的反直觉的观点。首先他说这第一个在美国很流行的观点，就是很多人会觉得那些 NBA 的球员，他们大多数都来自于低收入或者是单亲的家庭。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很多人会觉得如果自己家还挺有钱的，那可能就不会让孩子去走运动员这条路嘛。而且呢，很多人会觉得家庭条件比较一般或者是比较穷的那些篮球运动员，他们会更有动力去致富，所以呢他们就会更加努力的训练，并且让自己去进入 NBA。 但是如果看数据的话，我们会发现绝大多数的 NBA 球员其实就是来自于正常的中产阶级的家庭，也就是人家的家庭条件并不差，但是可能就是有那么几个家境比较贫寒的 NBA 的有名的球员，就让大家感觉这类故事在 NBA 当中是大多数的情况了。下面再来说一个反直觉的现象，就是很多人会觉得笑话在人们悲伤的时候它会更好笑，就像是我们如果是刚把这个手放进凉水里，然后再放到热水里面，你会感觉更热一样但是首先那个冷热水的那个观点其实就是不对的，就有人专门测试过，就是你先把手泡进冷水里面，然后再泡进热水里面，跟你先把手放进热水里，然后再放到一个更热的水里面去相比呢，热上加热是会让你感觉更热的。而笑话这个现象其实也是类似的，就是人们在快乐的时候反而更容易被笑话逗笑，同样的笑话在你快乐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笑话更好笑，甚至说人们在快乐的时候他是更想要听到笑话的，而不是说在痛苦的时候想要听笑话。比如说这个作者他就研究了谷歌上面笑话的搜索情况，结果发现那些人们最悲伤的日子里面大家搜索笑话的频率是最低的。比如说在周一，也就是大家一周当中最悲伤的一天，在这一天里面这个笑话的搜索量是整周最低的。然后呢，在天气很冷的日子里面呢，搜索量也是比较低的。再比如说，在有一些重大的悲剧发生过之后，笑话的搜索量会直线的下降。所以呢，这些数据就告诉我们，当事情进展顺利的时候，或者是当人们心情比较好的时候，人们是更有可能会笑，也更愿意去笑的。另外还有一个大家经常说的说法叫聪明反被聪明误，也就是说人们会觉得很多时候智商太高是一种劣势你像思维的精进啊、智力悖论啊、能力陷阱啊，有好多的书都在给你讲这件事儿，说你智商高、你能力高，你反而容易陷入什么什么样的误区。 当然我们不排除这生活当中肯定确实是有一些聪明人，他们翻了船或者是聪明过了头，那这些事情往往会给人们一些很深刻的印象，所以这些显著的例子就会让人们感觉好像真的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但是已经有不止一项，就是有上万人参加的大型的研究表明，其实智商高在生活当中几乎各个方面都是优势。那还会有人讨论一些问题，就是说智商达到了多少之后它就不再是优势了。那作者就说，其实这样的分析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数据告诉我们智商高一直是一个人的绝对优势，在生活当中的各个方面都是这样的。好，那么刚才我们用了很多的时间来讲财富、副业、创业这些跟钱有关的事情，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个更有意思也更轻松的话题，就是怎么成为一个更走运的人。从这本书里我们可以发现，只要通过改变一个小小的行动策略，就可以让我们的人生发生改变。这个策略是什么呢？我们还是先从例子来讲起吧。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物理学家叫巴拉巴西，他的研究领域呢就是成功背后的数学。他出版了很多的畅销书，比如说巴拉巴西网络科学、链接、巴拉巴西成功定律，这些都是很畅销的很经典的作品。然后他曾经带领一个科学家研究团队做过一个很有意思的研究，就是在艺术领域获得成功的人他们有哪些特点。他们当时是跟一款叫 Magnus 的软件合作，利用这个软件搜集到的画家展览和拍卖的信息，创建了一个有史以来最全最丰富的艺术成果数据库。那为什么要研究艺术界的成功呢？那我们知道一件艺术品，比如说画家的作品，它能不能出名，其实偶然性是很强的。我们经常说高手在民间，但是为什么这些民间的高手没有能够成为举国闻名甚至举世闻名的艺术家呢？就运气的成分是占很大的比例的。但是呢，这些艺术家的运气背后有没有什么规律可循呢？巴拉巴西他创建的这个数据集呢，它包含了将近50万名画家的职业发展轨迹数据，他们能够清楚地知道每一名画家的画作都在什么地方展示，还有他们的画最后都是以什么样的价格卖出去的。这个研究的第一个研究结论是非常符合我们的直觉的，就是一名画家他只要在一家非常著名的画廊展出过自己的作品之后，这名画家事业成功的概率就会大幅的提升。那为什么呢？当然是因为一旦你的作品在一家著名的画廊展出过，大家就会默认你是一名圈内的艺术家了。那这些著名的画廊就好像是你的一种担保，一种品质背书一样，所以就会有更多的人认可你的作品，愿意去买你的作品，你的这个人生就开启了一个幸运的飞轮。可问题是，在很多时候这是一个圈外人很难进来的循环，就是那些著名的画廊，他们往往也只愿意展出那些比较有名、比较受圈内人认可的人的作品，而很多圈外人就会觉得自己根本就进不来。所以呢，很多被排斥在圈外的艺术家可能就会说，哎，那个人他的作品其实也没有我好，大家都愿意买他的作品，就只是因为他就进入了这个圈子，成了圈内人而已。但是呢，这个数据研究他发现，其实也有很多的圈内的艺术家，他原本就是默默无名的圈外的艺术家，他们是做对了一些事情，才让自己被圈内人接受，然后事业才开始蒸蒸日上的。那么他们做对了什么呢？研究团队发现，那些成功的从圈外的艺术家转变为圈内的艺术家的人，都用了同一个方法，就是早期坚持不懈和一刻不停的转场。关键就是这个词，转场。研究人员们呢，就发现，圈外的艺术家可以被分成两类。第一类人，他们喜欢在同一个画廊里面一次又一次的展出他们的作品。但是第二类人喜欢到处去跑，在世界各地的不同的画廊去展示他们的作品。即使没有著名的画廊愿意展出他们的作品，他们还是会努力地尝试到各种不同的画廊去。那研究团队就发现，像这种喜欢到处转场的艺术家，他们在艺术行业取得成功的可能性是那些不喜欢转场的艺术家的6倍。那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差异呢？首先就是不同的画廊，他们对于艺术家的支持程度是不一样的。有一些画廊是非常支持艺术家的发展的，但是很多时候这些支持是隐性的，你如果之前没有跟这个画廊有很深入的接触，没有跟他们合作过，你是了解不到这些的，你可能只有跟他们合作了之后你才能知道。 所以说那些到处转场的画家就更有可能去发现那些非常支持艺术家的画廊，并且得到更多的机会。另外呢，就是如果你在不同的画廊去展出你的作品，那么你的作品被不同的人群看到的概率就更大，自己遇到伯乐的概率也就更大。所以说那些四处转场的艺术家会有更大的成功的几率。另外呢，这本书里面还讲到了一个例子，说的是一名很有名的歌手叫斯普林斯汀，这是一名比较老的歌手了。他的东大街乐队是美国最著名的摇滚乐队之一，他曾经获过20座格莱美奖、2座金球奖、1座奥斯卡奖、1座托尼奖，还有很多其他奖项，还曾经被奥巴马在白宫授予过 Medal of Freedom 这个奖项，就是总统自由勋章，是美国授予给有杰出成就的公民的最高奖励。那么他是怎么获得成功的呢？他曾经描述过自己21岁时候的经历。当时呢，他已经在他家乡的那个酒吧里面磨练了自己的摇滚技巧很多年了。当时他就意识到了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研究团队用大数据研究得到了那个发现，就是光有天赋是不够的，他必须得跑动起来，去更多的地方展现自己，他才能被人看到，被人发现。他当时在听收音机的时候经常就觉得，诶，那个我也很擅长啊，诶，那个人我唱的比他更好啊，但是为什么出名的是他们不是我呢？然后他就反应过来，因为他住在一个很小的地方，他一直在这一个地方唱，没有伯乐会来听，谁会来这里挖掘下一个音乐巨星呢？这概率是非常小的。所以他就在自己21岁的时候跟自己的乐队开了一次非常严肃的会议，跟他的朋友们说，如果我们想要让别人听到我们的声音，想让别人认识我们，我们就必须得离开这里，去到未知的世界去冒险，去世界各地寻找演出的机会。所以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面，斯普林斯汀就和他的乐队开着旅行汽车去周游全美，去参加他们能够参加的一切的演出，去跟不同的音乐家见面，去进行一次又一次的尝试，当然也经历了非常多的失败。后来他终于在有一次在哥伦比亚唱片公司试唱的时候，签下了他的第一个唱片合约，就这样他进入了圈子，然后事业就很快的开始蒸蒸日上。所以这个音乐家之所以能够最终那么的成功，当然是因为他的作词很好，他的作曲也很好，他的表演也很好，但是很多跟他拥有同等素质的人并不一定能够像他一样也成为世界著名的艺术家。有可能在某个地方的乡下就有比他唱的还好的很多的人，写歌写的也好很多的人，但是斯普林斯汀之所以能够成为后来的斯普林斯汀，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他21岁的时候，他愿意开车去穿越全美，去赶赴一个又一个小小的机会，即使只是一场小小的新年演出，他也愿意开车开上好几天去参加，只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听到他的作品。但是呢，有很多才华并不亚于斯普林斯汀的人，可能就是一直只是在自己家乡的一个地方表演，去被动的等待别人发现自己，但是最终也没有被发现。所以呢，这本书里告诉我们的是，真正好运体质的人是那种只要有更好的机会展现自己，我就愿意开车穿越全国去抓住这些机会的那些人。这就是数据告诉我们的真相。而这一条关于运气的规律，其实不仅仅是在艺术领域，在很多其他的领域也是能够体现的。如果说你现在所处的那个领域很难去量化你的表现，或者说对于你的事业成功来讲，被人看见这个因素很重要，那么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运气的规律就能帮你更大概率的取得成功。这个规律告诉我们，就是如果我们还没有找到那个能够改变人生的机会，那么我们就不应该坐以待毙，不应该只困在一个地方，而是应该把目光看向更广阔的天地，去寻觅更多的机会，去抓住更多的机会，去碰运气。当然，如果是在求职阶段的话，我们都已经知道啊，要采取海投的战略嘛，要尽量的更多的去发申请，去找更多的机会，去尝试更多的机会。但是我们刚才说的是，即使你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份正式的工作，但是如果你觉得你的工作表现是难以量化的，运气的成分占比较重要的比例，那么你就可以尝试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多尝试、多游历、多去抓住机会这个运气的规律。而且这个规律不仅仅是在事业上是有用的，在爱情这件事上也是有用的。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咱们在上一期的时候讨论过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样的人在相亲市场里面会更加的受欢迎， 或者更具体的说是在线上的相亲网站、约会网站里面会更加的受欢迎。当时我们的第一个结论是非常符合直觉的嘛，就是外表好看的人他更容易收到相亲网站上面的站内私信，或者是在你去私信别人的时候也更容易得到回复嘛。当时我们第一期的时候还讲了，就是与此同时，一些外表个性比较鲜明、比较有记忆点的人啊，也在相亲网站上其实也是比较受欢迎的，会比那些外表平平常常、没有什么记忆点的人更加的受欢迎。这是我们当时说的。那我们现在继续着刚才那第一个结论来说，就是啊，外表美丽的人、外表更好看的人，他们收到私信的概率更高，而且他们私信别人得到回复的概率也更高。但是另一面是，他们是不太喜欢回复别人的消息的，就是他们回复别人消息的概率是比较低的啊，这个也很符合直觉了。那么如果按照这个结论来推演的话，我们假设一个长得不太好看的男生，他给一个长得非常漂亮的女生去发私信，那么他是不是不可能得到回复呢？或者是我们可以猜一猜他得到回复的概率是多少？啊，书里还把这个不太好看和非常好看给具体的量化了一下。具体来说啊，如果我们后面说到不太好看，那就是属于这个约会网站整体外貌评分最后那十分之一的人群。那当我们说一个人非常好看的时候，我们指的是他属于前十分之一这个级别。那么一个初级的菜鸟得到一个满级大佬的回复的概率是多少呢？我们可能会猜，比如是1%或者是2%、3%。但是事实上这概率比我们想的要高很多，它是有14%这么高。并且如果情况反过来，这个外貌不是很出色的是女生，而这个外貌很出色的人是男性，那么这个女性给男性发私信得到回复的概率是29%，也就是接近1/3的概率。并且这个研究发现呢，也在更多的研究里面得到了验证。那还有两位经济学家，他们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在不同的约会网站的数据做了相同的研究之后，他们发现当网站上最不受欢迎的男性给网站上最受欢迎的女性发消息的时候，他们得到回复的概率大约是15%。而我们把性别对调一下啊，当最不受欢迎的女性给最受欢迎的男性发消息的时候，他得到回复的概率高达35%，也就是超过1/3，相当于是联系三个人就会有一个人回复你。所以说这个规律对于啊提升相亲成功率的启示呢是什么呢？就是要多主动去联系别人。我们可以想一下，如果按照刚才那个研究发现，就是最不受欢迎的男性有15%的概率是能够从最受欢迎的女性那里得到回复的，那么如果这个男性同时私信了4位这样的女性，那么他得到回复的概率就是48%，也就是接近一半。如果他联系了10位，那么概率就增加到了80%。如果他邀请了30位，那么概率会达到多大呢？会达到99%。而如果我们把男性和女性的受欢迎程度反过来，那么这个数字还要更大。所以对于女性来讲，这个规律可能就更加的明显，就是与其被动的等待别人来追求自己，不如主动去联系自己有好感的人。啊，其实在博弈论当中呢，也有类似的结论。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盖尔沙普利算法，它就模拟了在一个单身酒吧里面，人们主动追求别人，或者是坐等别人来追求，会带来的不一样的结果。他们得出一个结论，就是选择主动出击，你总能得到比被动等待的时候更好的结果。后来人们发现呢，这个结论不仅适用于寻找爱情这个场景，也适用于很多其他的涉及相互选择的场景，比如医院跟医生之间的调配啊，初中升高中的学生分配，甚至是社团成员招募等等。所以如果下次你在犹豫要主动出击还是被动等待的时候，就可以告诉自己，博弈论还有大数据都告诉我们应该主动出击。好，那么关于爱情的运气定律这一块的内容，最后我们再讲两个有意思的小故事。 第一个故事呢，是一个叫麦金利的人，他被美国的科技杂志连线称为数学天才，因为他黑进了美国最大的线上约会网站叫 OKCupid， 然后用一个程序帮自己找到了真爱。这个程序的本质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多去主动联系别人。他让自己的资料非常巧妙地出现了更多的人面前。他是怎么做到的呢？他发现只要有男生访问过一个女生的个人资料，那这个女生就会收到访问的通知。所以麦金利就写了一个自动的程序，这个程序就可以帮他大量的访问潜在的约会对象的档案。那这样一来呢，就会有越多的女性看到他的访问记录，所以就会有越多的女性对他感兴趣。你应该还记得我们之前聊到过如何让你爱的人爱上你那本书吗？那里面就说，如果你想要让别人对你感兴趣，首先你要对别人展现出你对他感兴趣，就是在爱情里面尤其是这样的。所以这个程序员呢，他就相当于也是利用了这个规律。所以在使用了这个程序之后呢，麦金利他每天能够收到大约400次的回访，还有20条主动的私信，那这就给他带来了很多的约会的机会。而在约会这件事情上，他同样采取了多多尝试的策略，后来他跟他约会的第88位女性走进了婚姻的殿堂。那这是第一个故事。还有一个故事就是这本书作者自己的经历。他曾经呢，也是那种非常不敢于主动邀请自己心仪的女生的那一类人。曾经在上学的时候，他非常迷恋一个聪明漂亮的女生，而且他跟那个女生的关系其实还挺近的，有一点小小的暧昧。但是作者就始终不敢约这个女生出去，因为他觉得啊，这个女生可能用美剧里的话说就是 way out of his league， 就是感觉自己高攀不起的那种。所以他就跟自己说别做梦了。但是事实上，很多年后他们同学聚会的时候，他发现其实当年那个女生是想让他约她出去的，如果他真的约了她，那这个女生是会答应的。但是好在呢，经过了这么多年，他已经逐渐的意识到了，如果他想要找到自己心仪的人，就必须要跳出自己的思维定式。所以后来呢，他就开始把行动策略变成了主动出击。他现在的妻子是一个可能从外表上来看要比他有魅力很多的人啊，他的妻子很高，很漂亮，很外向，性格也很好。所以呢，之前在刚跟他妻子认识的时候啊，当时作者的本能告诉自己，哎呀，我是没有机会跟这样的女生在一起的。虽然他这么想，但是他还是勇敢地迈出了那一步，邀请这个女生一起来共进晚餐。于是呢，晚餐变成了第二次约会，然后又第三次约会，最终来到了交往一周年的纪念日，然后逐渐地走入了婚姻的殿堂。所以我们最后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小结这一部分，就是在运气这件事情上，不管是在事业上、生活里还是爱情当中，如果你想要成为一个更走运的人，那么你就需要勇敢地去迈出自己的那一方天地，多去游历，多去尝试，多去主动出击吧。好，那这就是我们本期的内容啦。想要到微博一起来讨论这本书，或者是想要加入听友群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 show notes 里面找到对应的方式。那今天也感谢你的陪伴，下期我们继续一起不树高阁，继续一起打开书中的世界吧。拜拜。